火正灼时都来，火宜灭时都去。炎凉自是通情，我不关心去住。火正灼时多来啊，都来啊，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啊，用火来比喻哈。这个火就是呢，指的一个人的权势，一个人的声望，也就是说当他的权势跟声望都很高的时候啊，人们啊就想尽办法的要巴结你，要攀附你，这是人之常情啊。可是反过来呢，火宜灭去啊，灭时都去，等哪一天啊，突然被君王给罢官了，突然以前所有的权势、地位、声望这些呢都不见了的时候啊，那么之前天天要依附你的人、巴结你的人也就一个都找不到了。所以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所谓炎凉自是通情啊，通情是指的共通的人情啊，人情就是如此。所以我不关心去住，这个去住是去留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些巴结我们的人、讨好奉承我们的人，也就是这个趋炎附势的人，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们呢就不要放在自己的心上，知道呢这是人之常情。好，那么我们顺一下这句课文哈，就是说人生在世，当他富贵亨通的时候啊，有权有势又有钱，这个时候呢人人呐、都想要来攀附。可是哪一天啊，我们说这个官员落马了，或者说是这个家庭败落了，钱财耗散了啊，就是失魂落魄的时候呢，这以前天天来依附巴结的人呐、也就马上啊一个都找不到，找不着了。所以世态的炎凉是人之常情，我们要看得开，看得淡，不必要在意这些趋炎附势的人他的去留啊，他来也好走也好啊，其实哪是奔着我们这个人呢，往往是看重你的地位身份，你的钱财，那么他来了可能是要求一些对他有利益的事情，所以这个事呢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人性人心都是如此。那么同样呢，我们在史记当中呢也看到同样是孟尝君，发生在孟尝君身上的故事。我们说这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这孟尝君呢，他一生当中啊有很多的故事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流传至今呢是可以说是特别的精彩啊，因为当时呢他是一个很有气量、很有度量的人，很能够容纳贤才，容纳人才。所以我们之前有学到这个鸡鸣狗盗之徒啊，你看他门下的食客有3000人之多，就是在他最为富贵显达的时候啊，这些人才都聚集在他门下，所以什么人才都有啊。之前我们学到这个鸡鸣狗盗之徒 就有的人才他也没什么才干，只会学鸡叫学狗叫，但是就这样都还救了孟尝君一命。所以这是他的气量能够容纳这些有能力的人。所以当他富贵显达的时候啊，人们呢全都来依附他。这是在《史记》的《孟尝君列传》当中就记载的这个故事，就是齐王毁废孟尝君。那么也就是说，齐王啊罢免了孟尝君的官的时候，诸客皆去啊。这个时候本来他门下有3000个食客，可是当他被齐王罢官的时候呢，这些食客啊全都离他而去了，只剩下我们刚刚说为他这个准备了狡兔三窟啊的这个冯轩一个人还留在他身边。那么冯轩呢，他一直是孟尝君的食客跟家臣，他始终没有离去。那么他就跟孟尝君说啊，所谓富贵多事，贫贱寡友啊。你看当一个人富贵的时候啊，在你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想要依附你的人，想要跟你结交的人，那是多得不得了。可是贫贱寡友，当你呢变得很贫贱的时候，朋友就一个都找不着了。本来这3000人就一个人都找不到了。这是事之固然也。你看事情本来就如此啊。那么下面他是用一个比喻了。他说君独不见夫朝去逝者乎。你看呢，他是用一个比喻来劝勉孟尝君，来跟他说明这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道理。他说你看啊，每天早上这个市场在开张的时候呢，人来人往，这个去市场逛街的人就非常的多。可是呢到了日暮之后，到了这个天色晚天色暗下来之后呢，过市者则是吊臂而不顾。你看等到这个市场到了晚上，货也卖光了，它的这个营业也结束的时候啊，来这市场买东西的人呢就一去不回头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他要买的东西已经买完了，所以呢就马上离开了。那么他说啊，非号召而误目，就说这些人呢并不是说他喜欢白天而不喜欢晚上，而是所期误忘其中啊。只是因为啊这个到了晚上他所想要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所以全都离去了。而事到如今呢，因为金军失位，这是说孟尝君呢您现在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官位了，被齐王给免官了嘛，所以宾客皆去，你这门下3000个食客全都离你而去。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不足以怨事而洗绝宾客之怒。他就是奉劝孟尝君，你还是要宽容大度来包容他们，原谅他们，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呢对你以前所养的这些食客产生怨恨，那么将来他们就更不可能再回来了。愿君遇客如故，就是希望呢您呢还是如同以前一样来对待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 啊，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啊，其实这个冯虚孟尝君呢，他在齐国做相国是做了几十年啊，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呢，威望啊，声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看他能够成功啊，他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谋臣啊，冯谖在他身边，就是在他这个被免官的时候啊，还能用这个狡兔三窟啊，就是帮他去谋求更多的生路。而当其他人都离他远去的时候，他又能够奉劝孟尝君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怨恨离你而去的人。所以孟尝君做了几十年的相国，能够啊无先界之祸啊，就没有任何的灾祸发生，这都是得力于冯谖之计，得力于冯谖啊在他身边呢，为他呢出谋划策。那么这个故事呢，当然也是让我们啊感到啊非常有启发。所以说啊，所谓世路风波，恋心之境，人情冷暖，忍性之长。我们看透了这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其实这些境缘啊，都是呢，在磨练我们的意志，磨练我们的心性的。如果我们在这些逆境恶缘当中呢，也能够啊坚韧不拔，在这里呢去成就我们一些呢超出常人的能力跟德行的话呢，那么我们的人生呢一定啊是能够超越这些困难，走向成功的一天。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补充一句啊，这个是在论语的学而篇当中啊，有一句经文呢是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么雪公老人在讲解这句课文的时候，跟我们谈到这个巧言，其实这些话呢也是教导我们啊，除了告诉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做之外呢，同时啊也是让我们去观察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君子还是小人啊。通过夫子的这些话呢，其实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可以啊作为我们评判是非，去观察人的一个标准。这个巧言是指一个人他说话非常巧妙，很会讲话。而吝啬呢，是说他脸色很善变，很令人喜爱。这种人呢是鲜矣仁，这种人呢他仁德之心呢、就很少。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啊有人说话很巧妙啊，这个脸啊很善于察言观色，脸色很善变，这样的人呢往往他的内心呢是缺乏仁爱之心的。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君子有九思，所以一言一动呢要先思虑，先考虑好，先研究清楚。好，那么这里呢举出四个方面。那么因为它是为言与色可为取法者，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学到的君子九思这方面呢，那么雪公是从首先是从色思温来讲解，就是脸颜色要温和。我们说君子啊，他这九思，君子平常啊并不是说见到人就笑啊，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并不是始终啊像我们说啊提倡的这个微笑运动啊，其实这个雪公并不是非常赞同的。为什么呢？这古人教我们啊，特别是当我们在侍奉长者，在长者面前的时候，我们的脸色啊，我们的神态举止都要非常的庄重，非常的温和。所以夫子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和是放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说见到人就笑啊。这个君子他本身他是一种非常庄严非常庄重的 这样的一种态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貌似恭，我们恭啊，雪恭老人教我们这个恭是要从礼开始学起，如果是恭而无礼则劳，所以是貌似恭，就是我们脸上的啊这种表情呢，首先要温和，然后呢是要恭敬。言思中，这个中呢是我们看这个字是心放在正中，这是说呢他的言语是非常正直无私的，也就是说他是秉公而言，所说的呢都是实话而不说假话，这个是中。事思敬呢是说办事无论他做任何事情，这个敬是恭敬的敬，也就是说处理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恭敬而不草率，能够把事情呢做得很好，所以做事情不会苟且，不会草率，真正是用一种恭敬心来做。而子夏也曾经说过君子有三变，首先是望之俨然，一个君子他的一种言谈举止生活中一举一动啊，你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是非常庄重的。那么极之也温，可是你跟他一接触一见面的时候，他这种庄重啊就变成温和。所以我们跟很多长辈啊在一起接触的时候啊，都发现这些老人家都非常和蔼可亲，虽然他的态度是很庄重的，可是我们跟他接触向他请教问题的时候啊，他所体现出来都是一种很温和的态度。听其言也利，那么这个利就是说他所说的话都非常公正有规矩。这个利啊，我们不要以为是看字面上是厉害的利啊，实际上古人啊的解释呢是指他说话很公正很规矩。所以取礼曰无不敬，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恭敬心。眼若思，那么这是形容一个人他庄重的这种态度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就好像他心里在想事情，聚精会神的这样的一种神态。安定词，那么安而不乱，定就是稳定稳当的意思。非礼勿言，他不应该说的呢就不会说。好，从这几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都能够真正做到的话呢，就不是巧言令色。所以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看到只是说他说话很巧妙，言色很善变，这种人仁德很少。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不是巧言令色呢？那么这个雪恭老人是从四个角度来给我们讲解，来给我们分析的。